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在风雨交加之夜，大家还来听课是非常非常难的。那今天是我们这一学期最后一堂，那下礼拜就没有了，就放假，放寒假。那要等到三月十五号礼拜四才开始。所以今天是这一学期算最后一堂课。那我想把最后一份这篇文章呢，我们给它讲完之后呢，如果有剩下一些时间，可以开放给大家来发问一些问题。好，那首先我们看这篇文章生生不已之流。那上个礼拜我们有谈的，就前言的部分我们稍微已经谈过了。那主要这篇文章呢，它要建立的一个观念就是三世轮回的观念。因为三世轮回其实你要师父证明给大家看，我也没有办法像用神通啊或者靠一些仪器啊来证明。那我所以这个观念是对于如果是佛教徒呢，当然你如果是佛教徒，你可能会接受嘛。但是如果是非佛教徒，一般知识分子的话，什么都要证明，就是用科学的角度来证明的话，有时候确实是比较难的一点。但是问题是不一定什么东西都要用科学来证明。因为佛教身为一个宗教，底下我们后面会谈到，你透过科学的证明，这是其中一个方式。但是以佛教来说，很多时候是经验，那经验是蛮主观的。就是说举个例子，像禅定的经验，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经验，我们就很难去接受禅境里面的种种内容、种种说明。但是对于一个禅修者，他有这方面的经验，主观经验，那是非常真实的。所以我们可以透过经验，尤其宗教的经验，来证明这个三世轮回呢其实是存在的。而且三世轮回这个观念呢也不是佛教独有的，是世尊在当时他出生的那个年代已经是一个主流思想。轮回就是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轮回。那什么东西促使轮回？业感轮回，业力行为。这个在世尊当时整个大环境已经是大家在讨论了。所以不是佛教独创的。不是佛教独创。当然佛陀的轮回观跟当时其他宗教的轮回观是不是一样的？那佛陀改变了多少，纠正了多少，那这是我们需要透过比较。但是像轮回啊、业力啦、涅槃啊，这些都不是佛教独创的，是当时就大家都很关心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大家在讨论、在探讨。那这个三世呢，这篇文章就是要建立三世这个观念。好了，建立三世来做什么？这是很重要了，就是他建立这个三世他的意义所在。这个都会在这篇文章里面会谈到。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应该是51页的第二部分。有情为继往开来的瀑流。我们来看这整个内容是这篇文章。导师所讲的。凡是有生命的，就是有情世的，死去了呢绝对不就是毁灭。同样的，未生以前呢也不是什么都没有， 前一个生命的结束呢，即是后一个生命的开始。他举一个例子，像那个如秤，一头低下去呢，另外一头就高起来。那生命之流也是一样，不息的流去。所以这边点出一个有情事的。所以我们常说有情有情，我们是有情，我们不同于桌子、椅子、山河大地、草木，那个是无情物，我们是有情。那西藏呢，把它翻译成有心，心事的心，有心。哦，所以就是我们跟座椅不一样，是我们有精神的部分，我们有心事的，啊、哦，有喜怒哀乐等等的。那这些桌木啊、桌子啊、椅子是没有的。所以这个有生命的这个东西呢，有情事这个东西，死了之后它不是一个结束，它还会接着呢继往开来。那问题我常提到，什么动力让它一直不断的不息，息灭的息，不息而一直延续呢？这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去探讨什么动力。因为我们不认为，我们不承认有一个上帝在背后主宰，那什么动力？我们一般说业力。那业力怎么产生呢？当然最后就是归咎到我们的烦恼。烦恼从何而来？烦恼的内容是什么？这个是我们佛弟子在我们修学佛法当中，其实在理论上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好，那接着他说什么呢？佛弟子对于三世延续的生命观是这样的坚信着，这就不容易了、哦、那唯有三世论的生命观呢，才能圆满而正确的说明。说明什么呢？比方说现身的苦痛与快乐，聪慧与愚痴，是这样，夭寿与长寿，这种种千差万别的众生相，三世相续的生命观可说是最符合事实、最容易信受的。也就是说，我们存在这世间呢，过去我们不知道了哈，未来我们也不知道，现在就我们的经验来看呢，其实这人世间是不平等的。这个在我们之前有一篇文章，那个我这宗教观已经谈到了。为什么？什么动力让我们追求宗教信仰？还记得吗？因为人世间是种种不圆满，从大的整个大环境，我们面对大自然，我们没有办法克服；再说小呢，社会人与人之间，你跟你同事之间；再来我们自己身心，种种不圆满、不自由，那促使我们追求一个宗教的信仰。那宗教最终是要达到一个所谓圆满、平等、自由、永恒这些。那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人世间存在的种种的差异相，那这个差异呢，所以我常说，我之前有读过圣经，我就说耶稣基督是一个，不是耶稣基督了，就上帝是一个应该是最圆满的，但是最圆满的人创造的东西都不圆满，明白？有些人你创造他出来，一出生呢他就是瞎子了。那问题是，既然他连生存啊，生存的时候要看都没有这个权利的话，那你生他来干什么？你创造他有意思吗？而且你是一个圆满的人，就逻辑上来说，你创造的事物应该是圆满的，不可能有缺陷的。如果有缺陷的话，那表示、我会有打一个问号了，你这个上帝好像也可能也不圆满。所以这个以前时常在我心目当中，我就想说，因为人世间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存在种种不平等的，有些人为非作歹，但是他生活好过得很啊，有些呢行善，但是呢不见得这一生、都所以很有钱啊，很富贵啊，所以有时候让人家感觉说，哎，因果好像人家会怀疑。那导师这边去谈呢，如果从三世来说呢，其实就有办法说明这一点。我们常说什么呢？若要知道过去的事情，有没有今生受者是然，而要了解过去的事情，我们过去做了什么？ 今生受者是。那若想要知道未来的事情呢，今生做者是。这样的一个口头禅也好了，其实在说明一个事在人为的道理。我们不相信有一个上帝，我们相信我们自己。从三世当中我们看到希望，看到未来。那从三世当中呢，我们接受我们这一生种种的不圆满，因为人世间存在种种不圆满。所以三世本身如果我们建立起来的时候，它有最低限度呢，它让这个友情呢能够在这个一生当中走得比较平稳，然后走得比较有意思，因为未来它可以去创造的啊。所以这个三世的观念只要建立，它后面的意义其实才是更重要的啊，就让我们面对我们所谓的新生新的生命，转化我们杂染的生命，成为一个以智慧为中心的一个生命。这就是佛教哦，佛教佛陀一直教导我们，在这一生我们必须要努力的。好，那我们接着翻到这个52页，三世的生命之流呢，他说这个流呢，其实是它的形态是繁多的，而且就像他举了例子，像那个烟花放火花这样一层一层的相续啊，断断续续，那前后放出不同的人物花蕾。那我下面再画一个表，像过去有没有，我们继承这个过去种种呢，到现在，然后现在的种种呢又影响未来。那从现在来看呢，未来是未来，但是如果我们放到未来的时间点呢，现在又变成是过去了。所以生死，我们佛教常说无始啊，什么时候开始？没有开始。这个没有开始其实是无从去了解从何开始啊，就像橡皮圈哪一个是头，其实无从去了解。那所谓无从，就是佛陀也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去了解。所以我们常说无始以来，无始以来。但是未来呢，有没有办法结束？未来是可以的，透过我们努力啊，如果我们成阿罗汉或者成佛，未来的生命之流就能够止息掉了。所以我们说无始以来，其实如果我们相信轮回，那我可以说我们已经死了很多次了，我们已经死亡很多次了。但是呢，我们现在谈到死亡我们还是很怕，对不对？死对我们来说还是很陌生。但是我们想想无始以来哦，无始以来不要说过去几万劫了，当然就人世间，你看现在是公元2007年，2000多年，如果以人寿来说100年好了，我们搞不好已经轮回了多少次，20次了，转来转去有没有轮回20次了，死了至少20次了。但是死亡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的陌生，还是很陌生。所以换个角度，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如果我们相信有轮回的话，我们既然死了那么多次哦，这一生再死一次啊，其实也不需要那么害怕啊。所以这个就是一种生命之流，从过去呢到现在，现在一直到未来。那问题就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呢？啊，那背后的动力，那这个动力可能在这篇文章里面没有谈到。啊，你们在听其他课的时候，其实在佛教的理论上都会谈到什么动力让我们不断的轮回。好，那三世相续的生命流呢，不是不变的永恒，而是不息变化。它不是永恒，就像轮回灵魂这样，它是不变的，不是。它是在变化当中一直相续，那相续当中又找不到一个主体啊。所以佛教不承认一个灵魂，不承认一个灵魂，那什么东西让它相续？什么动力？那这是我们佛教里面要交代的。那我常说这是业力，那业力背后呢，其实就是烦恼啊，就是烦恼。那这个不息变化呢，我常引的一个譬喻，就像那个瀑布嘛，流水有没有，流水看过去呢，它是一幅像不断的一幅画，好像是静态的，其实不是，它是点点滴滴的，那每一滴呢前前后后是不一样的， 那彼此前后有没有关系？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它不是相等同的啊。那在佛教常用的一个条件就是等无间，等无间缘，就是没有间断。那这个等无间缘呢，缘就是条件，常常用来譬喻我们的心念，我们心的念头。你说我们跟这世间什么关系？我们跟世间的关系其实最亲切的就是存在于我们的念头嘛。当我们熟睡的时候，晚上11点到凌晨6点，这七个小时当中，这世间几乎对我们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什么？我们是靠念跟这个世间，念头的念，就心事啊，念跟这个世间呢扯上关系的。那这个念呢，心呢，它是不间断的，它是不间断的。所以像我们虽然坐在这里，我们常常谈到无常啦，听闻佛法谈到什么死亡啦，其实我们在心当中，心事当中，我们是持续的不断的，我们还是有明天的，还是有等一下下课之后我要做什么东西的。这个生灭对我们来说是好像很难的，我们的心好像是持续的这种感觉。但是如果我们深刻透过戒定那心能够凝聚呢，其实我们反观自己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心事其实它是非常的快速，但是呢它是前一念跟后一念是不一样的。那这当中有没有间断？没有间断，它相续。那慢慢就去探讨，诶，什么动力让它一直这样推使你自己一直往明天明天明天，就是往一直往未来。好，那下面第三段呢，要谈到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所谓的人呢、啊、有情啊，我现在不讲其他动物，我们讲人，有心事的这个动物，它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心跟色，就是精神跟物质的和合。然而它不是心色的存在，也就是物心精神跟物质的和合之后呢，这个人这个友情就活动起来了，它的功能就产生了。但是当它功能产生的时候，我们再看我们自己，你说我们是纯粹物质吗？纯粹心吗？不是，它不是单一等同物质，也不是单一等同精神，它是两个合之后才有这个功能的。所以不能偏于色，也不能偏于心。所以像一些如果是一些读医学的，可能他比较强调脑部的组织，明白吗？他说可能心室是有脑，然后脑可以分大脑小脑，然后记忆，我们一般的记忆是在左边右边，我不知道，他们有一套理论啊，他强调的是物质。但是我们佛教不是这么讲的，我们佛教是说心跟物它两个合有这个功能。那你合有这个功能，你在希望能够把它等同于这个物质呢，或者心呢，其实它也没有办法等同的。这可能我举，等一下后面我会举一些例子来跟大家讨论。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友情，就是有生命，那它不单是生理的，而是精神跟肉体的啊，就像我刚才讲的。所以简单二分呢，就是它是身心合。那如果广说呢，就是五种要素，就下面五种，那色受想行识，那色欲呢就是物质了。那物质它的特性就是它有执爱，它占有一定的空间，它有执爱的。那受欲呢，受想行识属于心法，属于心的。所以如果谈五蕴呢，这种说明是偏重在谈心啊，谈精神面，因为受想行识这个都是属于心的精神面的。那受是领纳了。那以佛教来说，受基本上有三种，一个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那有些阿毗达摩论师认为没有所谓不苦不乐的啦，只有苦跟乐。那有些阿毗达摩论师认为不苦不乐只有是圣人才有。那一般来说，我们可能有苦受，可能有乐受，这比较明显。 那不苦不乐可能是中性的，像一般的，像我们坐在这边，如果是不那个冷气不会很冷，那我们可能感觉就很舒服，不会说很冷，就很中性的啊。那想呢，这个想运它是以取向，它的功能就是取向。那想运的功能取向呢，它会安立种种的名言跟概念，种种名言跟概念，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心怎么去活动的。我们透过什么教育，有没有透过我们感官眼耳鼻舌身跟外在接触，那我们慢慢呢累积种种符号，给它一个概念，那约定俗成呢，大家就能够沟通了，是不是这样？所以这就是想运的一个作用。然后行运呢是造作，就行运就是一个心的一个活动之后呢，它附带的种种一个功能。那一般谈到行运呢，就谈到心所了。你看受想行识呢都是心所，但是受想呢两个心所我们可以把它独立出来，因为这受想是比较单纯的，但是在行运里面呢，它这个心所就比较多了。我们有善的心所，有不好的心所，不善的心所，那非常非常多。那在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分类。那如果像以世亲论师，他这个心所他有51种，他认为有51种。就像我们说生气了，生气他又分了愤恨恼怒嗔，他分得很细啊，他有不同的定义。那这个心所就是心的一个活动，新的功能。那下面最后所谓的四蕴呢，四蕴基本上就眼耳鼻舌身意了。我们不先不谈到什么第七第八，就是我们眼视耳视乃至我们的意识，那我们称为心王，就是说当这个事产生的时候，眼视也好乃至意识，这个心王产生的时候呢，它必然有心所的，它必然有其他活动的。那我们有眼视的时候，我们一定有喜欢不喜欢的，我看到我的感觉怎么样，我的感受如何，我的印象名称，我听到这个声音我知道哦，是阿花在叫我了，从这个声音我起了这个阿花的概念。所以当这个耳视产生的时候，只要有心王一定有心所的啊。这个他有一个譬喻，就像国王出去我们不谈国王，就像现在的行政院长一出来，有没有一出去外面一定有他的随护嘛，那可能有国防部长也跟着啦，主要的那些干部都会跟着。所以新王一出现呢，新所一定跟着的啊。所以这个呢，这个就是人。所以佛教来说，什么是人？人无我怎么谈？无我无我，这个我就是没有一个实在的一个主体了。主要就是我们其实透过观察，人只不过是身心或者这受色受想行识的一个合合的活动。你不能说人就是色或者人就是受，它不是，它是合合统一的一个之后的一个功能。所以透过这个五蕴的观察呢，我们才知道人是无我的，人是无我，没有一个灵魂，你找不到一个灵魂。所以这个是非得要心能够比较凝聚的时候，我们说戒定，定当中我们对自己的身心呢做一个比较彻底的一个观察，才能够真正经验到，不是理论哦，才能经验到这五种要素的一个各自活动的功能。就像如果中医常说什么我们是五脏六腑，对不对？那五脏跟六腑的相互关系，那如果是哪一个五脏之一出了问题，连带的其他五脏六腑，六腑当中又会连带又什么问题了。所以从中医的角度，我虽然了解不多，但是他们的理论呢其实就是符合缘起，透过他们这一套说法，其实让我们发现人原来是合合的。就像一台车子，它不只是轮胎才重要，它是很多很多东西都重要，你知道吗？它只要能够合合当中，它才能够行驶，然后每一个人都扮演各自的一个功能，那哪个功能重要？有时候是相互的，相依相待的。所以人有就是这样，当你要把它切割，我就是色，我就是心，不可得， 它两个合合的啊，这是蛮有趣的。那下面就谈到一个比较属于学派里面的一些主张了、啊。这里谈到细意识，这个细意识呢，顾名思义嘛，很细的意识，很细的。那这个主要是要跟我们前面感官，我们有六个嘛，眼、耳、鼻、舌、身、意，意就是分别了。眼是听了之后啊，眼是不是听，耳是我听到声音了，我知道啊，这是阿花的声音，为什么？我意识起分别了，我意识起分别，所以当我耳识起作用的时候，耳识，我耳识靠什么？耳根，靠距离，靠空气等等种种条件，然后产生之后，我的意识，我的意根必然会在我的耳识当中起作用，它会分别，它会分别。哦，这个是哦阿花，我听到了。哦，他骂我，我生气了。那生气为什么？你分别了。所以基本上呢，人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但是问题来了，这个六个当，这六个事呢是有间断的。有间断就是当我们熟睡，比方说熟睡不做梦的时候，其实做梦还是有意识了。我们不做梦的时候，熟睡的时候，我们六事是不起作用的，有间断的啊。那比方说我们昏过去了，晕倒了，突然间晕倒，六识呢也是有间断的。那问题来了，有间断，从没有怎么到有，你明白吗？那势必是中间有一个，就是所谓的西意识啦。那如果是唯识发展到后面，他所谓的阿赖耶识，乃至一些学派认，有些说是有分识，像南传叫有分识，有些学派叫做穷生死运，不同的名称呢，但是他就是要在理论上呢，他不让自己陷入一个矛盾。什么矛盾呢？就是你六识如果是有间断，没有了，没有怎么产生有？这个在理论上你必须要做说明的，没有怎么产生有，那势必是他本身是还是有一些些啊细意识。哦，所以这个细意识呢就这样被讨论了。因为六识有间断，所以在理论上你怎么把从没有到有，或者从这一生到未来做一个桥梁，所以在理论上他们在学派当中就慢慢有讨论了。那这个细意识呢是学派里面其中一种主张。那细意识是什么呢？第一，这分三个部分来谈。自我的认识，不自觉的引起自我是真实存在的观念，不自觉哦的引起自我是真实存在的观念。所以当什么别人骂我的时候，我感觉很不好，对不对？尤其我讨厌的人骂我，我感觉很不好，我的感觉 my feeling my 我的那个我，为什么你会感觉很不爽？其实就是因为你的感觉嘛，对不对？有些人听得很舒服啊，因为什么？哈哈，我看到他骂你，我很爽。但是那个人就是很不舒服。同样一个感觉，但是为什么当我们加入一个我的时候，那个非常强烈，非常非常强烈。所以就是这种真实，而且这个是不自觉的。那导师在他的中观经论里面就谈到，就是那个不知所以然而然的那个我，那个我那个感觉，那个是非常深沉的、啊。那个如果能够突破，那个就是我们是圣人了、啊，起码是出国，我们是圣人。那个深沉的那种错误的观念，就把我们跟圣人呢做一个区隔了。那这个我们称为无明。就不知为什么我们就是长期以来在这个身心或者五蕴的和活动当中，我们认为有一个不变的那种我的想法，我的观念，我的看法，有没有？其实这些都不实在的，因为我的看法，我的经验，我的那个都是有因有缘的，过去你的背景，你受的教育慢慢累积的，而且是它虽然有 相对的安定性，但是它都是在变化的，我们的看法也是不断不断在改变的。你不要以为一成就是这样子，如果你认为你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常说你是 stubborn， 你是固执的一个人，其实不是的，我们都一直在改变的，因为它是有因有缘而来的。所以那种我的感觉呢，这就是所谓的习意识。那这边说摩那识，摩那其实 manas 其实就是意识的意思啦，意那个意识的意思，意哦 mona mona。但是如果跟下面那个阿赖耶识相对应的话，摩那识就是第七啦，唯识的第七识，阿赖耶识就是第八识啦。所以那时候摩那呢，已经不是你不能就那个字面来看了，第七识呢。跟第八识，第七识其实只有一个功能，它就是直取，把我们记忆当中种种认为这个就是我的，跟你的他的不一样的，知道吗？摩那识第七识它只有一个功能，就是把我们心中我们记忆当中就是阿赖耶识种种里面的种子啦，我们的记忆也好，认为这就是我的，跟你跟他不一样啊，产生一种对比。那再来不同的个性，你看一生的性格与兴趣始终保有一种统一性，一生保有一种统一性。这个在我们上个礼拜有上个礼拜那上次那篇文章有没有以佛法研究佛法有谈到，就是在这个流变当中有相对的安定性，相对的安定性。所以在这一生当中，我们的个性呢似乎好像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家看就是很难改。我相信大家也有这个经验，有时候我们的习气啊，我们的也是很难改，就是这个习惯我知道，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去改。但是以佛法来说呢，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难是没错，习以成性嘛，也是因为过去种种慢慢培养的那我们未来的兴趣也是慢慢要培养的，所以它不是不能改，只是说在这流变当中因为过去的因缘，所以它似乎有相对的安定性统一性。所以我们所谓我跟你就是不一样，所以双胞胎同样爸爸妈妈，但是呢脸有时看起来好像很像，但是应该从生理上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那心里我相信应该不一样，兴趣各方面呢，随着他长大慢慢接触会不一样的啊。所以同样是一个双胞胎，没有办法说两个都是一样的。那再来最后是谈到经验的保存，就是过去种种的经验活动呢的一个储藏库，我们称为阿赖耶识。阿赖耶就是阿赖耶，就是一个藏，三藏啊，西藏的藏，就藏的意思了。如果你说动，那如果把它名词化，就是车，不是车库，就像库房，库房。那库房摆什么东西？摆我们的记忆啦。如果用现代的话，我们过去种种所做的种种，我们的记忆啊。那这个不是你不能说是我们的左脑还是后脑，不是哦。谈唯识的时候，它不完全是站在物质上来说的，它就说我们存在一个心识的，我们曾经做过的，我们有这个经验。有这个印象，那这个东西呢会带领我们投胎，然后也是这个心这个印象呢产生我的个性，跟你跟他是不同的。所以这个是存在在阿赖耶识里面。那阿赖耶识呢，如果是就唯识的说法，阿赖耶识是最后一个心识，离开我们身体的一个心识。然后呢他投胎的时候呢，他是一个第一个投胎的，投胎之后呢慢慢父精母血，然后呢身体就慢慢产生这种感官，所以眼耳鼻舌身意呢那种感官的意识是比较慢的。第一个就是这个投胎式。那阿赖耶识有一个功能，就是它有直取的功能，这下面我们会谈到它直取的功能。直取它会抓一个下一个生命体，所以当我们死的时候呢，所以我们是害怕的，我们是害怕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身体啊，我们抓的这个身体没有办法直取了， 所以我们会期待下一个生命体，所以我们会投胎。所以每个人都怕死的，只要是凡夫，每个人都怕死。那投胎就是这个阿赖耶识的一个直取力量，只要是凡夫都会有这个功能，所以轮回才是这样不断不断的一个延续下去。那下面来谈到这个有情观。第一，生命并不是机械的组合，而是在精神与物质的合合中现起统一的特性、形象与作用。就像前面五蕴的合合当中，你如果要把它切割，哦，这是物质，这是精神，很难。精神怎么分？好了，我们方便把它分，我的感受，我有感受，有想法，啊，想法当中呢，我有什么呢？有贪嗔痴这个心的活动，但这个也是我们方便把它分的，我们方便把它分的。它身心合合产生这个人的作用的时候，它已经是你很难把它区隔，心是哪一个，你很难。只是说为了方便说明，学派当中呢，他有把它分得很细。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合合体呢，有它的一个样貌，还有它的作用。然后有情统一了身心的一切，保藏了身心的一切，在一生当中呢，身心不断的变化，或断或续，或多或少，而有情始终表现为统一的。这知道吗？就我们在我们这一生好了，我们认为我现在，谁说我现在是生灭的？你敢说你现在是生灭的吗？我们是透过佛法我们才知道我们是生灭的，但是在情感上我很难接受我现在是生灭的。在理论上可以啊，有没有？在医学上他说我的细胞是什么新陈代谢，有没有？但是不管细胞新陈代谢，但是我所呈现的是什么呢？虽然是在无常变化当中，我好像是有相对的安定性的，就这边所谈的。所以他所表现出来是一个相对的统一的。那有情不单是心，也不单是色，那离不了心跟色，但呢也不就是色跟心，它已经合合成一体了，你没有办法把它切割了。那如果想离开这个身心的活动当中，另外求一个生命的主体，像灵魂，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然而在身心的总和活动中呢，生命有情是不同于色，也不同于心而存在。这个在古印度当时的宗教就要讨论，因为我们现在感觉我们是一个，我跟你不同嘛，我跟你跟他不同嘛，对不对？不管是我的名字也好，我的长相也好，我的想法，尤其是我的想法，我的看法等等，这个是很亲切的。但是问题来了，你说是上帝创造我们，其实在经验法则上我们可以推翻的。好了，那现在我们透过观察，我是谁，我是谁，那么观察其实你找不到，因为我们的物质，你说物质好了，新陈代谢，我们的感受呢，一天变化无常，我们的呼吸呢，断断续续，有没有？很多我们没有办法说抓住的，但是在这个无常当中呢，奇怪，它有这个功能，它有这个人的功能。所以当时呢，整个宗教呢，尤其是印度的宗教，它比较重理性呢，它就反观自己，然后去探讨。那有些人认为这个生命，这个身心当中找不到一个主体，那就认为有一个灵魂。那所谓这个离开身心，就是所谓的灵魂了。因为我们这个身心会败坏嘛，会死掉啊。但是这个灵魂是永远不变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主张。但是佛陀说，离开我的经验法则，你谈灵魂，我又没有办法了解它。那你说灵魂是一个主体，它是永远不变的。他是永远快乐，但是我呢，我不让我生病，有没有办法？没办法。我不让我老，不让我死，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所以这不符合灵魂呢。所以你说灵魂我找不到啊，我找不到啊。所以佛陀是这样透过观察呢找不到。所以灵魂呢，其实超越我们感官能够了解呢，佛陀也没有办法去接受它了。那好，那它是什么呢？它就是身心合合的，它离不开身心。 但是你说它就是色，就是心吗？也不是。所以如果是就如果是医学的角度，它偏重就物质上，比方说大脑的组织来谈我们身我们人怎么活动，有时也没有办法完全说明了。那有些心理学家呢，就希望能够单从心理层面去说明人的一个功能，其实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完全说明。那佛教认为反正这就是身心合的一个功能，那你要把它切割呢，其实是没有办法。那这个我想了一个例子啦，那不知道是不是适合啊、哦、给大家做讨论。我以前我们读化学嘛，知道吗？水是什么？水是 H2O 嘛，知道吗？ H2O 嘛，那氢气加氧气嘛，那氢气氧气是属于气体嘛，它合合的时候变成水，那水我们可以是液体的嘛。所以我想说有一些成分当它合合的时候呢，它个别是这个状态，状态有三种嘛，一个是 gas 就是气体，一个是液体，一个是 solid， 它有不同状态，个别是这个状态，当它合合的时候它变出来的是另外一个状态的。那在另外一个状态，它虽然不离开这两个，但是呢你说它就是它，它就是它，不是的，它已经合合，而且它的整个状态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就像我们人，我们离不开身，离不开色跟心，但是我们不就是色跟心，因为我们已经另外一个状态了，有因为它合合的一个功能存在了。如果讲得太糊涂的话，那就把它说掉。好，那下面才重要啊。第三第四，无始以来呢，一有情呢都因为相对的独立生活，是身心合合的别别系统。第四，在自我的妄见盲目的活动中呢，带着损他利己的倾向，在自我妄见呢，也就是说在这个色心五蕴合合而有这个功能当中，我们认为有一个我，这个我相信在座我们也没有办法否定掉的。但是呢这个自我其实以佛教的角度，这就是无明。那也就是因为这个自我呢，它有个特性，就是它是带有损什么损他利己的倾向。所以我们往往是什么呢？我是最好的。所以当我们碰到什么利益冲突的时候呢，第一个一定想到我的，我绝对不会让我痛苦的，没有人会傻傻的用热水来烫自己的，没有。所以以佛教的角度呢，其实没有一个所谓他永远爱我的，没有、哦、以佛教的角度他喜欢你，他爱你，只是在此时此刻你符合他内在不管是观念感受种种，你符合这些条件，所以他对你有好感。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想法其实是千变万化的，对不对？会变的，那对方也会变的，所以没有永远说他是最爱我的，没有。其实我们是最爱我们自己的，因为我们爱的是什么呢？爱感受想法。当这个东西或者这个人符合我这种内在的感受这些条件，我就会什么呢？喜欢，不然我就什么排他。那每个人的内心会不同嘛，所以他的标准就不一样了。所以佛教的从这个角度呢，他谈得很深沉哦。所以我们常说刚才前面所谈的，人家是在探讨外在的怎么去改变世界，透过军事有没有，透过什么，佛教不是，我们透过内在。因为只要这个自我永远存在呢，你就是排他的。就当你这个自我没有了，你放下私我，那从内而外你才能够改变这周遭所有的一切。只要自我还存在呢，自我还存在，每个人都为自己，每个国家都为国家的利益嘛，对不对？所以佛教是从这个比较深层去说去改变的。所以这个就谈得很深了、啊、所以他从这样的一个 和合当中这样的一个作用当中呢，营造出相对的独立生活，是身心和合的别别的系统。所以我有我的世间，你有你的世间。所以佛教所谓的世间或者世界，不是这个三合大地的，不是的。佛教所谓的世间世界是我们内在的，简单来说就是感官对外在的接触，眼睛对色尘接触，耳根对声尘接触产生的耳识。所以从眼耳鼻舌身意乃至到这个摩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世间。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世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佛教不是有一句话万法为识，三世若人一了之，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每个人就是我们活在我们的世间里面的。所以你们看看，你们现在在思考东西，你们是用闽南话还是用国语？你不可能用法语嘛，对不对？也可能的，对不对？你一定会用你曾经训练过的，在此这一生影响你最大的啊。那可能我们以前懂印度话啊，搞不好我以前是印度人啊，但在这一生，这一生的业力强大，那我们过去的这些种子没有办法现行。就像昨天的事情，我相信大家现在你回想起来，昨天我不要说昨天了，下午我该做什么我都忘了，昨天的事就忘了，何况是过去几十年前的事，几十世、几百世以前的事，我们都忘记了。所以我们会用什么呢？我们用闽南话，还是用国语，还是用客家话？这个就是我们的世间了。所以佛教关心的是这个世间。那外在三合大地也因为我们这个所谓个别的这个系统而呈现出我跟他有一个内外。所以无情物呢，也接着就有生命。所以佛教关心的不是外在这些三合大地的，是内在的。所以我们常说，什么三合大地是由阿赖耶识所显现，你不要以为阿赖耶识砰不把它出来，不是的，它要说明是因为我们内在的这个心事，然后像是自我的，它是个别的，所以相对有一个内外，然后因为有内，所以外就产生了，然后就有我，就有你，就有他。那很多斗争，很多爱恨，何尝也不是因为这样而产生。那第四，我们来看前生跟后世生命相续的难题啊。有人就质疑了，就是有过去吗？有未来吗？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什么过于信任五官的经验事实，倾向于唯物论的观点。有些人很科学哦，知识分子有些很科学，但是问题是来了，不要太相信我们眼睛所看的，对不对？即便你看到，其实也不见得就是啊。你看台面上那些政治人物所讲的，对不对？我们每次耳朵都听，对啊，他每个字都很一样啊，但是他内心嘻嘻，他不知道在想什么。眼睛没有看到的，也不要认为它不存在。紫外线、红外线我们都看不到，对不对？那些友情搞不到，这边很多那些我们看不到的那些友情也坐在这边。所以眼睛看不到的呢，也不一定它不存在。那么眼耳鼻舌身意所接触的呢，也不竟然它是正确的，它是事实的。就像有些眼睛有问题，对不对？那个叫什么眼翳啊，那个中文就是他看到很多星星了，他看到很多星星了，其实他没有啊，没有星星啊。那像那在沙漠当中，那个路啊很糊涂啊，沙漠当中他远远看他好像那边有水啊，有湖啊，有水，其实不是，因为太热了吧。这个在物理上他可以说明，但是对他的眼跟眼视来说，我明明看到啊，他一直跑，想去喝水给我喝不到，你明白吗？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是凡夫嘛。如果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我们的眼识乃至我们的意识都是正确的，那我们就是佛陀了。所以佛陀跟我们不一样是什么呢？因为他看到，他知道，他听到都是事物的本然，我们不是。所以我们不要太相信。所以一个科学呢，其实它是 他是用一种，我只能说他是一种方法手段来了解事物的真相，这也是其中之一，但不是，但是它不是唯一。你不能用科学这个现在目前所流行的科学这个探讨的方法，认为它是唯一探讨宇宙所有的一切的一个方法，那就错误了。你明白？因为有些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经验等等。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像我们唯识里面有一个叫做众同分，就是说当我们为人的时候呢，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我们所接触我们所解读的这些资讯呢，都是人的解读法，我们不同于鱼。所以在鱼当中，鱼在水里面，水对它来说是空气，但是水对我们来说那个不是空气啊，那个会淹死人的。反之呢，鱼看到我们这些空气，它觉得不行啊，这个空气对我来说不是空气啊。你明白吗？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投胎成为那一去那个六道那一道的众生的时候呢，所有的一切都跟那个一样的。所以在唯识里面有叫做一个众同分。所以你才像是人嘛，不然我们是跟动物一样啦。啊，所以是没趣有没趣的众同分。所以因此你看看到底水是空气还是空气是水呢？没有啊，这都是相对的嘛。所以也就是说一切都是心所显示，所以是从这个角度去说明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